今天应该是全国的家长都非常开心而且雀跃的一天，因为继鬼门关上之后，校门终于也在今天也关起来了。看起来所有家长的梦魇又可以再过一段时间才会出现的呢。好的，你现在收听的是紧接着在鬼门关之后校门关起来了，开心动饭也终于要出新的单集的开心动饭 Podcast。 我是小吴 Bryant， 这是第52餐的开心动饭。今天是台北时间2022年8月30号的下午1点半，很难得在下午录音哦，就是在一个阳光明媚天气非常好的一个下午时光录音，终于难得是在白天，就是不是在那种黑黑暗暗的晚上的时候录音。虽然晚上录音比较凉快啊，但是其实有时候也蛮 enjoy 在下午的午后时光，就是你觉得好像快睡着了，就是你知道这种平常日的下午啊，通常就是大家吃饱饭之后就会开始酝酿的睡意，然后想睡觉。不管你是在公司还是你是在家里，在任何地方你都会很舒服的想睡觉。尤其如果在这种时间，然后你要吹着冷气，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享受 ，it's so enjoy， 你一定会非常非常想要躺着、坐着、站着或趴着睡。欸，你不要以为站着不能睡觉哦，我们以前在学校的时候站着是可以睡着的。我以前就是老师来说什么，欸，你可以坐着睡、站着睡，不能趴着睡。你可以有各种睡觉的方式，但是你就是不能够趴下来睡觉。你可以站着、坐着、躺，欸，不能躺着啦，就是你不能躺着也不能趴着睡这样子哦。好，回到今天的那个正题哦。好，鬼门关终于结束了哦，鬼月终于结束了哦。对，我其实是一个很怕鬼月的人。如果你有听去年的那个集数，应该有跟大家讲过，就是我其实是一个很怕农历七月的人。就是农历七月的时候啊，在以前我小的时候，就是我曾经会就是跟爸爸妈妈去挤一张床，就是小的时候啦，我会跟爸妈挤一张床，就是到农历七月的时候这样。然后现在我终于可以这样子一个人这样子，就是舒服的睡觉，然后也不会觉得心里面有什么压力。当然你会说可能是你自己给自己的心理压力，但不管如何就是会怕怕的。那现在呢，终于比较不会那么害怕了，然后就可以比较 enjoy 在人生当中，就觉得说哦，其实鬼月也是一个就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子。因为不管是什么月份，管你是农历七月还是春节，哦，不管什么时候，生活还是要过嘛，工作还是要做嘛，班照上，驾照放，有要上课的还是要去上课嘛，而没有说因为今天是农历鬼月就不用上课，不用出去玩，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好像也没有这样子的哦。所以你还是要做很多的事情啊，所以现在就开始，我觉得心态放松，然后放宽，然后稍微舒畅一点之后，整个感觉就好非常非常的多了哦。好，然后呢，今天是校门关起来的日子哦。我今天录音的这一天是8月30号，就是全国高中以下学生的开学日，所以呢，所有家长应该是欢欣鼓舞，举国欢腾，因为他们的校门终于又关起来了，他们的小调皮蛋终于又回到学校去给老师管教了，所有的家长呢，终于又可以很开开心心的去在平常的小屁孩在学校的时候可以做点他们自己的事情，有些他们自己的时间了，恭喜所有的家长们。今天也是很开心的日子哦，除了是八月底学校校门关起来之外，其实对我自己也是一个蛮开心的日子。就其实现在的此刻啊，我在放我的一个小小的连续假期，因为你们知道，就是我整个八月份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忙碌哦。就是你知道七八月份小朋友的暑假，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哦，在小朋友的暑假我是最忙碌的。然后等到小朋友的暑假结束之后呢，其实就是我可以准备放松 relaxing， 然后好好放假的时候。所以此刻呢，我正在放着我的小小的连续假期。所以在录音的这个当下，就是我没有录影像，就是如果你们看到我的影像，此刻的我那个嘴角啊，就是持续的上扬，然后可是没有掉下来过的哦。其实是很开心的，就是终于又过了一个暑假，然后可以好好的进入到放松的阶段。所以其实啊，人家在放假的时候，其实对我而言反而是最没有在放假的时候，因为那个时间点反而是我最忙碌，然后很多事情都刚好夹在一起，然后所有事情都要做的时候。然后偏偏你看哦，在前年跟今年的那个当兵还有教招也全部都卡在这个时候，所以你知道就是那种烦躁感可想而知。然后一定有人问我说，为什么上个礼拜没有更新哦？真的太忙了。对，上个礼拜真的是本来已经要更新，然后所有的 rundown， 我说我想讲的东西，我也做好了一些清单，然后我都想好要讲什么了。可是 我真的没有时间剪，所以我最后决定就是，好吧，那既然都没有时间剪，那我就放掉了。所以就跟大家说个抱歉哦，就是上个礼拜就又放了大家一次鸽子。上个礼拜我们停更了一个礼拜，不过这个礼拜开始应该基本上了，因为接下来这段时间我的状况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些事情都忙得差不多了，所以应该是可以恢复到就是 every week， 就是每个礼拜三的晚上六点更新哦。所以也是。不好意思啊，对大家比较不好意思，就是在上个礼拜我们停更了一个礼拜哦。好，来分享一下最近发生的事情哦。除了大家最开心的就是那个鬼门关之后校门也关起来了，全国的家长很开心之外呢，其实我也在上个礼拜做人生的一件第一次，就是终于去办了人生第一张的自然人凭证。好，如果你不知道自然人凭证是什么的话，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哦。其实说白话，它就是一个数位版的身份证，只是说呢，它可以在线上，你就可以办很多的东西。那你要去办自然人凭证，你必须要亲自到户政事务所去办，然后它办很快啦，那个速度还蛮快的。那办一次呢是250块，然后它会的卡片呢，它是会有数位签章的效期。那原本的效期是5年，但是呢，如果你是你中间是可以经过数，就是人家线上可以直接延长它的效期，可以延长一次，然后这一次延长是3年，所以你最多一张卡片的效期你可以用到8年。那如果时间到之后呢，你就要重新再去户政事务所办一次，再缴也是250块。好，当然听说以后可能会跟那个就是身份证，听说以后要改版，然后数位化之后，你就可以不用办这个了，因为你本来的身份证就会具备相同的效果。但是不知道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配套措施，或者是其他的东西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哦。那自然人凭证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相信现在应该在听节目的很多人，你们自己也有办过，就是其实它可以拿来报税啦，或者是拿来这样对于户政、议政的一些资料，或者一些你要办一些政府的一些文件，像现在这一段疫情的期间。也许在最近疫情可能比较趋于稳定，然后大家也开始跟病毒共存，也虽然说稳定哦，但是每天也是都几万例几万例在跑的，也是有点可怕。然后像我们公司也是最近就是有那个同仁又陆续开始确诊，我下面最近有4个同仁确诊，就我的管辖下面的同仁就4个人确诊啊，我自己是没事啊，请大家不用担心。好，然后呢，就是其实办了自然人凭证之后，你就很多东西啊，你也不用再跑去户政事务所去办，而且还要花钱。就例如你要办那个什么，像你有时候他要办一些资料，如果你涉及到家人的部分，他会要你出示全户的户籍誊本。那你知道户籍誊本这办东这个东西是很麻烦的，你要去户政事务所啦，然后你申请完之后，他印给你，他还要缴那个规费，因为你请人家帮你办嘛，等于类似像手续费一样的概念哦。可是呢，你如果有了自然人凭证之后，你就可以自己去网络上直接申请，而且你随时随地可以申请到最新的版本。然后你申请下来，他就会给你一个 PDF 版。那你 PDF 档之后呢，你再自己去找印表机把它印下来。各位观众，花不到你任何一毛钱，你就可以把那个东西直接交上去，就可以当做户籍誊本的正本哦，就是你其实印下来的那一份就是正本了，然后上面会注载着说他什么时候开出来给你的，就可以当做他所谓有法律效力的文件。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那太多了哦。其实它的好处真的很多，然后我其实一直很想办，只是卡在说就是真的事情太多，然后你也知道就是平常日大家都在上班啊或干嘛的，其实有时候真的没有时间去办哦。那会去办这个呢，其实是因为就是上个礼拜我去帮我爷爷就是去换发那个身心障碍证明，因为身障证明在前几年的时候有做过一次的，因为以前是身心障碍手册嘛，然后它是不用更新的，然后后来呢就是一直被滥用或怎么样的，所以最后呢决定说再改版一次，就改成身心障碍的证明，然后呢它是以5年为一次效期做换发。可是又有人去反驳说，那这样的话如果你是一些永久性疾病或什么的，那是不是其实可以永久？好，所以呢今年开始内政部又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又就是开了倒车啦，就是从今年开始啊，如果你是永久性疾病被医生诊断哦，是不需要就是重新鉴定，然后重新去检查或什么的，哎，各位，你就可以去换发那个无效期的，好，这是没有有效期限的那个身心障碍证明。我觉得就跟以前一样，都走倒车了嘛。就是呢，你在有效期限的地方会变成空白，那右下角正面的右下角会有一个就是重新鉴定日期，那个也会变空白。两个如果都空白，表示它是无使用期限，它可以永久有效的。所以我们家就换了那个永久有效的。然后我去换了之后呢，就想说，嗯。 刚好有想到说，自然人凭证可以换。然后我大概前一天晚上就有先上网做个功课，就是比如说带什么东西的、或干嘛的。然后我去也是啊，就是你知道我一去，他就是你知道现在很多的单位就跟银行一样嘛，门口都会说，那个你今天来办什么东西？然后他帮你抽号码牌，然后指引你的位置嘛。然后我一去，他就跟我说，那个自然人凭证在二楼办哦。然后我就拿到号码牌，然后上去二楼。然后上了二楼之后呢，他门口就有一个那个 QR code 放在那里，就说如果你是要办自然人凭证的，你可以先扫描这个 QR code， 然后填写里面的资料，这样会加快你申办的进度。然后我就大概花了一分钟，就只有一分钟而已哦，就很快填一填，办一办，弄一弄。然后弄完之后呢，就换大概过了5分钟，前一个人办完就换我去了。你知道我前后办完的时间大概只不过花了3分钟左右，核对完资料，然后给他看完我的身份证件，然后弄完之后开卡完，他跟我说明所有的东西，讲完之后就结束了，大概前后3分钟左右而已，其实真的还蛮快的。然后我回来之后，我就可以开始去申办了。但其实你知道，自然人凭证除了是实体的卡片连上电脑，然后跟着读卡机啦，对不对？对不起，就是你要接读卡机，然后读了卡之后，然后连到电脑去，然后你就可以在电脑上申办东西之外呢，其实现在它还有出一个行动自然人凭证，它呢是可以用你原本已经申办过的自然人凭证。然后请注意哦，行动自然人凭证你必须要先申办一般的自然人凭证，就是那张卡。哦，你要先办到那张卡之后，再用那张卡到内政部的凭证网站上面去做一个凭证授权，然后再用手机下载完，再用手机去做授权，这样子就是有一个双重授权。你手机端要被授权，你的自然人凭证端也要授权。双重授权完成之后呢，你就可以使用行动自然人凭证。那它呢效期是一年哦，你一年就要用你的电脑重新帮它再凭证更新一次，确保说它是一个最新版本的，然后确保它没有被别人盗用，然后确保呢它是你个人的指使，个人的使用啦，就比较不会被有冒用的风险等等的。好，所以跟大家一个参考，如果你还没有申办自然人凭证的话，它真的是蛮好用的。从我用到现在，就是很多的一些护证啊，或者相关疫证，我现在比较没有在用了，因为我已经当完兵，而且教招过一次了，是疫证可能还好。但护证的部分有很多的东西要去申办啊，或什么的，甚至是像什么健保卡啦、身份证这些要，如果假设你有什么状况，你要去做一些相关的换发。很多东西其实现在已经可以改用数位线上，但你要数位线上申办或者是直接处理之前，你必须要先申请自然人凭证。所以奉劝大家在疫情的时代真的去申请一张自然人凭证，对你的生活还有有一些如果你想要办公家机关的一些东西来讲，真的是还蛮好用的哦，推荐给大家。我没有在业配，但是真的是蛮好用的。好，那介绍了这么多自然人凭证的优点，跟讲完我去申办的过程之后呢，好，再讲今天准备好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两个小小的主题哦。好，我把它调换一下顺序哦。其实我今天的顺序是有写顺序，但是我后来决定把它调换一下。好，我想要先讲这个，我觉得就是在这两天我自己觉得领悟比较深刻的东西哦。第一个就是啊，就是因为我昨天晚上在看电视新闻，就看到说，就是某一个地方好像有什么车祸这样子，然后就是全线封闭。然后因为我每天上下班都会必经那条路，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去看一下，就是新闻台的部分，比如说一些新闻的 app。啊，它到底上面有没有写或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上去看了一下。那我自己用的是那个 UDN News， OK， 我用的是 UDN News 哦。我其实不会管说那个，就是很多人会看说啊，那个新闻台啊是哪个党派的或什么，我是不会啦，我自己就是习惯用哪一个这样子，我就是只用那一个，然后独立就一直以来就习惯，也不是独立，就是。就会习惯用那一个，然后我是因为我以前就是看 UDN News， 所以我就习惯用 UDN News 这样，我没有在分党派的哦，先讲清楚哦。然后就是呢，我就想说，好，我就开一下 UDN News， 然后看一下。那你知道 UDN News 啊，它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类别哦。其实很多的新闻的 App 也是哦，它里面都有很多类别，像什么即时啊、要闻啊、什么选举啊、娱乐、政治或运动什么的，你知道吗？然后我跟你讲哦，大部分所有的类别，你知道一按进去，像什么即时啊、热门啊、要闻啊、什么。只要不是什么运动啦、或者是什么特殊的，就是它是专项的，你不可能会被沾染的之外呢，你其他东西一定会看到一样东西，就是政治。 你知道我今天想看个国际新闻，我自己去试了一下，我想去看国际新闻哦。你基本上也会看到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我唯一看到比较像国际新闻的东西，它写的还是什么啊？某某国的总理府啊，被那个民众啊攻占进去，因为民怨沸腾，所以民众的攻占进去，在里面大吃二喝，然后在里面就是吃喝玩乐这样子。就是你知道所有的东西就跟政治很重，然后最近台湾要准备要选举了，剩下不到三个月，所以呢就是你知道所有的新闻，你知道一按过去基本上全部都在讲政治，然后所有的新闻台呢每天晚间新闻的比例应该有一半以上的政治哦。你也想要好好看个就是真正你想看的一些地方新闻，或者你觉得你真正能关心的新闻你完全没有关心到，因为新闻台只会讲什么他们认为比较多人会想看的新闻，但其实并不然哦。其实我真的很不喜欢看那些就是政治啊，或者是一些什么。我比较喜欢看那种像什么，也许你会觉得说啊，报那个时候啊，什么地方出车祸或什么政策或怎么样。欸、我觉得报政策其实还 OK 哦，就是你不是完全在报说，欸，今天哪个政治人物去哪里宣传，然后去口水战，然后跟谁骂来骂去的怎样，然后又否定人家怎样的。比起那个，我更想要知道的是现在政府的政策，比如说最近要推行一个新的东西，那到底是什么这样子？像最近骂得很凶的数位中介法，好，一定有人想听我在数位中介法的看法，我在直播间都没有讲哦。其实直播间曾经有人在里面打字问我，但是被我略过了。好，我在这里讲哦，其实我也是非常反对数位中介法的，就像我当初在转移到SoundOn这个平台，你们应该记得，就是我之前最开始的时候是在 First Story 哦 ，FIRSTORY First Story 这个平台，我并不是说 First Story 不好，而是我觉得他在上架的时候，所有东西都卡在他那边。节目的就是我这个节目的上架存取权都在 First Story 的 Official 他们的官方那边。可是你知道吗，到了骚浪来之后，我所有的东西都是在我身上，我自己按上架的时候，我自己去提交上架，其实账号密码都在我这里，所以那个东西是我自己的资产。可是你会觉得说，像数位中介法，它有点像是今天它对于任何网络上的所有东西它都要进行审查，政府说不行的，或者是某一些权责单位他说不行的，那就是不行。那请问这个自由到底还有什么意义呢？就像最近再举一个例子哦，就是像最近就是我们家社区的群组啊，就是你知道我们的里长啊，里长的老，因为我们里长是女生，然后里长的老公呢，立定为安啦齁，就在里面跟里民吵起来，就针对我们，因为我们巷口很容易被丢垃圾，然后就是针对那件事情都吵得很凶。那但是里长的他老公就说，那因为这个你又不可能把他抓去关或干嘛，你就是罚他钱啊，一次抓到清洁队就是罚3000到6000块嘛，他也不能抓去关或干嘛的，但是他们也不可能派个人在这边站岗啊，所以他们就加挂那个监视器在那边看着，然后去抓那个人，就这样而已。可是李明就会觉得很严重，就是说啊，你又没有实际的作为，每次讲都讲同一套这样子。结果你知道吗？那个里长的老公就把那个出来讲话、出来发声的那个李明呢，给直接踢出了社区的群组。我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很棒的行为？也许你的确现在没有任何可以做的其他作为，因为法律也不是你定的。但是你可以有其他的做法、其他的想法，让大家一起来集思广益，而不是否决别人讲话的权益嘛。我记得曾经有人讲过一句话，我现在有点忘记了、哦。他说：“我不承认你所说的那些话哦，我没有办法跟你讲的话是。”就是我没有办法认同你的话，我想起来了，好，我没有办法认同你的说法，但是我不会剥夺你说话的权利，我会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就是人家所说的言论自由。也许别人所说的跟你不对盘，也许别人所说的跟你想要讲的东西是反过来的，也许别人跟你的立场相反，可是你要誓死捍卫他讲话的权利，这就是所谓的言论自由。可是数位中介法呢，它完全就是在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任何东西只要人家讲一句话下去啊，他就会在上面讲说，对不起哦，这是什么什么内容，好下架，好，这是什么什么内容，好下架。那下架的原因呢，哦，假讯息，哦，这个是不对的讯息，哦，这个东西呢会有损那个政府形象，哦，等等叭叭叭叭叭。你自己去看那个数位中介法的草案为什么会骂得这么凶哦，我觉得不是没有道理，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它有太多的东西，它并不是一个能够具体的，像例如说，好，你超速，好，超速20公里，它有一个具体的那个 range 在那边，不是啊，它这个数位中介法它是可以无限上纲的， 谁说了算，谁说了又不算，然后什么东西就是他们自己说了算啊。所以数位中介法我觉得会被挡，然后会被大家骂得这么凶，然后让大家群起反之，群起攻之，不是没有原因的、哦、我觉得这个法本身就有问题。还是那句老话，利益良善，但是呢做法我觉得有失公允啊、哦、我觉得还是要定出一个，假设你今天想要定这样的法条，然后让大家可以就是在数位的议题上面，你比较不会被人家什么假讯息啊干扰或怎么样，你应该是要增加像什么事实查核中心哦，增加一些事实查核的一些东西，然后去教导人民，让更多的人比较不会被这些假讯息引导，而不是用强制的力量把他们下架，你这会滥杀无辜啊，然后你就等于是剥夺人家的言论自由，我觉得这大可不必哦，不用这么粗暴哦。好，回到这个重点，就是我最近真的看到这些新闻网的 APP 上面都是政治的议题，然后什么都是政治啊，你想要看什么地方新闻、国际新闻、欸、你按到那个栏位去，对不起，全部都在讲什么选举，因为他们认为选举就是地方的选举，所以就是地方的新闻啊，什么镇长啊、乡长啊、里长啊、县长啊，什么屁啊，什么选举全部都写在地方新闻，我就觉得很奇怪。那明明他是写了一个栏位就写选举哦，这是跟选举有关系的方案呢，那为什么其他的栏位还是要写什么选，还是要写什么选举选举选举？好，例如现在我现在在按哦，现在是8月30号的下午1点多，我一看那个什么焦点，他的第二个就写说什么张善政研究案报抄袭，然后郑文灿说还涉 A 国库钱，然后在下面再看一下呢。你又会继续看到什么啊？县市长登记参选、登记开跑等等等，叭叭叭。然后什么柯文哲台北市议会市政总质询。然后我再随便看一个、哦，我来看那个，我现在就直接随便按了，我按一个全球好了，我按一个全球的新闻，然后我现在看哦，它上面现在，哦，全球这个比较还好，它只写乌克兰的那个战争嘛，对不对？乌俄战争的事情，然后还有一些什么特斯拉的东西，这个比较还好。但你知道其他就是随随便便看都一定会看到什么政治议题哦，随便想也知道，然后随便看，随随便便都有什么政治议题，不然就是现在最多人在在意的。其实我也觉得这应该被大家在意的，就是柬埔寨的问题。其实不止柬埔寨哦，你卖去什么地方也应该让更多人就是知道说这些地方其实真的，我觉得人民也要有一些自己去思考，然后自己好好去想一想说为什么人家会请这么高的薪水，然后请你去国外工作这样子，然后你就去一个你问他说做什么工作又讲得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时候，你自己就要有一个心中就有一把尺，就觉得说是不是这其实是一个、不太正当的工作，然后你去了可能会有什么状况这样子。你看又有人说什么去国外卖器官啊，然后卖完之后可能假设他只是去卖一颗肾，因为人有两颗肾嘛，你卖到一颗还有一颗嘛，结果你回来之后两颗肾都不见了，类似这样，然后你身上可能又少了什么器官，可能一颗肝不见啊或怎么样。I don't know， 反正我真的觉得就是自己要有这些思考的东西，毕竟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你电视啊、广播啦、新闻什么东西，就算是报纸也好，你一打开上面都写了斗大的标题，告诉你现在是柬埔寨，就是会有很多人把你卖去柬埔寨干嘛干嘛干嘛等等等之类的。我们没有要污名柬埔寨啊，但是除了柬埔寨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地方有什么人蛇集团哦，奉劝大家真的是眼睛要张开一点呢。好，今天的最后一个话题哦，前面讲的都好沉重哦，来讲个开心的东西哦，来讲个最后一个话题哦。好，前面有讲到就是我的 hosting 平台 SoundOn 嘛哦。好，接下来讲一个东西，就是 SoundOn 呢，最近在我们后台啊，就是你知道我们节目的一些数据啊，其实我可以从后台那边看得到哦。那今天后台呢有一些很好玩的东西哦，因为以前啊它的后台我就会看到最基本的就是下载数啊，然后还有播放器的分析，其实说呢有多少的人会用什么样的平台，像我上架了很多平台嘛，像 Apple Podcast、 Spotify、 Mr. Buzz、 KK Buzz、 Google Podcast 等等叭叭叭的平台，然后呢它其实就可以透过每一个平台回传的下载量，然后去帮我做一个分析出来。像其实我一直在我的平台的占比上啊， Apple Podcast 永远是最高的，占90%。因为基本上你 Apple 的用户基本上都是用 Apple Podcast， 不管是网路或者是 App 版也好，基本上都是用 Apple Podcast 居多啦、哦。所以不像安卓用户会分散哦，因为有些人会用 Mr. Buzz， 有人会用 Google Podcast， 有人会用 KKBox， 有 Spotify 等等的不同的使用。但目前看起来，全球的使用上 ，Spotify 看起来是另外一个比较多人会使用的啦、哦。那除了这些东西之外呢，最近呢、啊、还要出来一个新的玩意儿，就是又多了很多的东西，就是呢现在可以看到什么年薪，好、啊、什么职业，好、啊、什么作业系统，好、啊、我就举那个作业系统哦。你们知道我之前不是狗血淋头，就是一直在骂说，就是那个、iOS， 就是 iPhone 系列的有多烂，对不对？然后一直在骂 iPhone， 骂 iPhone， 就说 iPhone 真的很烂啊，用安卓怎样的哦。我跟你们讲哦，就是这一次的那个作业系统的这个东西更新出来之后，我赫然发现，哦，就是在收听《开心动饭》这个 podcast 的观众，哎，听众群当中，使用 iOS 这个作业系统的比例高达69%。然后 Mac OS 就是它后面有附注，它是 iPad or other Mac device， 就是呢 iPad 或者是其他只要是使用 Mac 系列的，可能是 Mac、MacBook 等等都会使都是用了，就是 Apple 的平板电脑或桌电、笔电等等的哦，占23%。好，加起来大概是92%哦，大概是90%以上的水准呢。各位，我们有90%以上的用户是使用Apple 系列的东西，哦，我当初骂他这么凶，结果呢，大家还是很喜欢听嘛，对不对？看起来你们还是很喜欢我骂 Apple 嘛，我会继续骂 Apple 的。好，开玩笑。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呢，他现在还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听众的年薪分析哦，他会说哦，什么高收入族群就是大于100万以上，还有什么中收入族群就是60-70万年薪，还有什么其他族群哦。对，就是类似这样的族群，然后还会有什么职业分析？像我们节目啊，目前为止收听的，我现在是及时看的这个讯息哦，所以这个讯息是我现在录音的当下看的讯息哦。就是呢，还有分成什么？最高的是制造业32%，然后服务业是29%，批发及零售业23%，那营建工程业是4.4%，那金融保险业3.2%。看起来呢，金融保险业不是很喜欢听我的节目哦。好，那它下面有写哦，像制造业它包含了什么？包含了电脑、电子零组件、光学、金属，然后机械、纺织业，还有食品制造等等等等，就是只要是制造东西的，就穿在这个制造业的比较大的广义的 range 里面了哦，所以它比较是一个广义的 range 当中这样子。好，所以给大家一个参考咯。其实现在我们后台可以看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其实我们本来可以看的就已经不少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哎、那个除了下载数啊，然后播放器的分析，然后还有听众区域的分析，像我们台湾占 80%， 然后其实第二个的是美国，美国占 14%， 其实也不算少了。然后再来就是收听时段，那当然不用讲哦，我的首播的收听时段，每个礼拜三晚上6点的首播时段高达13%哦，高达13%，所以看起来是非常非常高啊，非常非常高的收听率。但真的还是要感谢，就是我们开心动饭 podcast 的所有听众这么的帮忙，然后这么的力挺我们，对，让我们节目可以一直长长久久的做下去。其实我真的是还蛮开心的，因为真的很多人就觉得说我这个节目大概做个半年可能就结束了，但我们已经做超过1年了，从两个主持人缩减成一个主持人，但是我们还是很多很多人给我们非常多的鼓励，真的还是感谢大家，感谢各位。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了，这一集会比较短哦，恢复到正常了，大概半个小时一集左右，就不会让你们听那么久了哦，因为之前刚好前几个礼拜因为教招专题的关系，你知道我光一个教招的专题就可以讲上半个小时，所以连续三集啊，我们都讲到在一个小时左右，我们前三集的时间都是非常非常的长，所以呢我后来想想，就是这个集数的时间我们还是可以恢复到稍微正常一点点的时间，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单集的集数就会恢复到大概半个小时。你看前三集1小时10分，然后54分钟跟1个小时整哦，今天就可以恢复到比较短的集数，让大家好好的听歌，让大家好好的聆听，就是专注在我想要跟你们讲的主题上面，然后短而精巧哦。那跟大家预告一下哦，就是之前我跟大家讲过，就是我会把教招的专题的部分独立出来在一个集数里面哦，那预计这1-2个礼拜就会上架，那会在什么时候上架呢？到时候如果确定了会再跟大家公告咯。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哦。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在 Apple Podcast 跟其他平台上，还有 Spotify 跟 Mr. Boss 都给我们5颗星的评价，给好给满咯。那这边 Podcast 呢也会同步上架在开心动漫的 Odyssey 频道跟 YouTube 上。那想问我什么问题，最方便的就是在这两个平台底下留言，以及追踪我的频道跟 IG 哦。那另外不要忘了，我们还有开心动漫的专用信箱 Happy Donburi Happy Donburi 小老鼠 Outlook.com。那你刚才收听的是开心动饭 Podcast， 别忘了每天都要想想动饭或是吃吃动饭哦。我是小吴 Brand， 那我们就下周见喽，拜拜。